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再次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当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话说的话，特别借助可拉后裔的诗，我们真是感觉你何等爱我们。我们也觉得你借着这些话再次提醒我们，为着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主啊，我们要承认里面有许多的话是我们不懂得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用你的亮光来照亮每一句。主啊，只有当圣灵启示的时候，只有当你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明白这些话。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，这一点点的时间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开启你自己的话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我们这一连串四次的聚会，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可拉后裔的诗。我们现在晓得了，在诗篇150篇里面，其中有12篇的诗篇称作可拉后裔的诗。他们也许是可拉后裔写的，也许是可拉后裔人唱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只有可拉后裔的人才能唱这样的诗。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原来就是可拉一党的后裔，可拉一党和他的眷属因着背叛神，结果在以色列旷野历史里面被吞到地中央去，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背叛，结果也是一次非常可怕的审判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可拉的众子却没有死亡，神保留他们，神怜悯他们，结果到了大卫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殿中看门的人，也成为殿中歌唱的人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在亚当始祖那一次的背叛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浩劫，我们也都灭亡，我们应该灭亡，但是十字架的救赎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不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些诗歌要唱，这些诗歌就是诗篇，这些可拉后裔的诗篇。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可拉的后裔的诗是从42篇、43、44一直到49篇，然后呢是84、85，然后呢是87、88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呢，一共是12篇。当我们读这12篇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求主能够从这12篇诗篇里面，把那个中央的信息、最中心的信息，能够赐给我们，因为只有可拉的后裔能够明白十字架的信息。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信息一定是借助可拉后裔的诗能够赐给我们。在诗篇里面有上行诗是讲经历，大卫的经诗也是讲经历，那么可拉后裔的诗也是讲经历，不过特别让我们注意到十字架的经历。那么当我们这样来读这12篇诗篇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姊妹你会发生一个困难，这里面呢似乎有2篇诗篇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因为这2篇诗篇呢不是我们读不懂，乃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把它放在12篇的里面，到底它这里面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。那么其中最难读的是2篇，那一篇呢就是49篇。如果大家翻到49篇，49篇呢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一篇的诗篇当你读完的时候，好像和其他的诗不一样。比方说诗篇42篇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水， 但等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”所以这些诗呢，最后的时候总是把我们带到高峰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下沉，我们会在里面忧闷，我们的心会忧闷，但是呢，我们对我们的心说：“你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”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诗篇这里面所有以可拉一党的诗的时候，可拉后裔的诗的时候，你知道许多的诗虽然有眼泪，虽然有沮丧啊，虽然有下沉，有各种不同的感觉，但是最后诗篇结束的时候一定结束在高潮，一定他的那个诗啊是正面，不是负面。可是呢，你读49篇和88篇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这里面不是没有往高处走，有的，但是他的高潮呢不是在最后，他的高潮在中间。那么等到你读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这里的这个结尾啊，好像不是往高处去，就是一下子就结了尾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49篇第12节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序列一样，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那个结论呢，跟第二段第一段几乎类似，不过又加上一点，就是第20节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比较这两句子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前面说人居尊贵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那么第二最后一句呢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，没有错。就做整个思想来讲有进步。这两个地方不同在哪里呢？前面只是说人居尊贵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，但这里说人在尊贵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写诗的人说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我要用情解谜语。然后他说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你们都当留心听，这是智慧的言语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不是往高处爬的，你发现他结束了，好像是特别讲到死亡的出类，而且特别19章讲到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那不止49篇是这样，88篇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比方说49篇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在这里提到什么，在这里提到说人居尊贵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还有他说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你看非常的消极。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到第14节，他们如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，到了早晨政治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好像非常的负面。这里讲到阴间，这里讲到死亡，这里讲到他们永不见光，最后讲到他们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写诗人呢，好像把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往很负面的方向走。那这个是我们从42篇一直读到49篇，或者弟兄姊妹你们背的话，从42篇一直读到49篇，你觉得前面好像都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，但是这里一下子好像我们到了谷底。那这是特别，你发现说你读到49篇的时候，你有这样很深的感觉。88篇也是一样，我们好不好看一看88篇。88篇呢， 这个斯布真弟兄告诉我们，不大像一首诗篇，是一首很悲哀的歌。那么他说，如果你真的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，你要找到一首非常悲泣的诗歌，非常悲哀的歌，那就是这一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你读完了整个的可拉后裔的诗，结果呢，你读到八十八篇的时候，就这里很明显的给你看见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不，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的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求你举手。那么等到十五节的时候，十三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慢慢往上去了。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那如果写诗人停在这里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可拉后裔的诗呢，就停在一个高峰，停在一个正面的一个乐府上面。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讲完了以后呢，他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切都来围困我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十二篇可拉后裔的诗结束在什么？结束在黑暗这句话。结束在哪里？结束在隔绝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，切慕其水，那个痛苦是隔绝的痛苦。但是等到这个整个十二篇诗篇唱完了以后，你看见是一首很哀泣的诗歌，是一百五十篇里面最悲哀的一首歌，是一首哀歌。而到最后呢，你看见说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四十九篇讲死，八十八篇也讲死。四十九篇讲没落，八十八篇给我们讲隔绝。所以当你读这两篇诗篇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在所有以可拉后裔诗里面最难读最难读的两篇。那么尤其八十八篇呢，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，可拉后裔的诗就是以斯拉西曼的训诲诗。那么西曼大家都知道是可拉后裔里面的领长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不过呢，这一首诗啊，它是交于领长调用马哈拉利暗俄。这个马哈拉利暗俄什么意思呢？马哈拉利暗俄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折磨的病痛，折磨的病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八十八篇乃是一个写诗的人仿佛在病床上辗转反侧，他受尽了折磨，他的感觉里面觉得他已经快到了阴，他说我的性命就临近阴间。他人没有死，但他的感觉就像死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那里背这一段圣经，当你在那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现在就进到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最悲哀的一段，因为没有一个痛苦比死亡的痛苦更悲哀。所以这里给你看见的是隔绝，这里给你看见的是下沉，这里给你看见的是黑暗，这里看见的没有指望。所以四十九篇也好，八十八篇也好，给我们看见死亡，给我们看见阴间，给我们看见隔绝，给我们看见没落，给我们看见折磨，给我们看见痛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说，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两首的诗篇？ 如果一切都是美好，如果一切都照着我们所想象的，那么49篇跟88篇应该到了高峰才对。我们觉得应该把84篇呢放在最后一篇，那就对了。但是你看见说圣灵启示这几卷圣经。